第一集，举家离京。
光绪26年7月20日早晨，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横停着好些骡子车，其中有几辆一直停到顺着大佛寺红墙南北向的那条胡同。赶骡子车的起身早，天刚破晓就来了，大清早就在那儿喊喊叫叫的。其实啊，这些赶大车的一向如此。罗大是50来岁的老年人，是这一家的管家，雇了这些骡子车是准备走远道的。他现在正抽着旱烟袋，看那些骡夫们喂牲口，一边吵吵闹闹的开玩笑，从牲口取笑到牲口的祖宗，再没话可说了，就取笑到他们自己头上来。一个骡夫说：“
哎，这年头谁知道赶了这趟车回来是死是活呀？”
罗大说：“赶这一趟车你们赚钱不少，拿100两银子就可以买一块田地了。”
那个骡夫却回答说：“
切，这人死了，银子还有什么用啊？那些洋枪子弹可不讲交情，一颗子弹穿进脑瓜子，就弯着辫子躺在地上，成了死尸了。瞧瞧这骡子的肚皮，肉能挡得住子弹吗？可是有什么办法呀？总得在外头挣口饭吃啊。”
另外一个骡夫插嘴说：“
这也难说呀，一旦这外国兵进了城，北京也就住着不舒服了。拿我来说吧，我倒愿意离开这儿。”
太阳从东方升起来，照着那座宅地的大门，巨大的梧桐叶子上晨间的青露珠光闪耀，这栋房子便是姚家的住宅。这大门口并没有堂皇壮观的气派，只不过一个小小的黑漆门，正中一个红圆心，这梧桐的树荫盖罩着门前。一个骡夫正坐在安在地上的一块方厚的石头上，晨光虽然是清爽宜人，看来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炎热天气。树下安放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茶缸子，是夏天施给过路人解渴的。可是这时候那茶缸还是空着的。看见了这个茶缸，一个骡夫开口说：“
哎呦，你们东家是个大善人啊。”
罗大回答道：“
嘿嘿，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们东家更好的人了。”
他用手指了指门柱旁边贴着的一张红纸条，可是罗夫不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。罗大告诉他们说：“
上面写的是赠送霍乱杀政立即特效灵药。”
那个罗夫猛然想起来，他说：“
哎呦，这倒很有用啊，你最好拿点给我们，在路上也放心。”
罗大说：“你跟我们东家一路上走，还用担心什么药啊？在他老人家身上带着和交给你们带着还不是一样？”
罗夫们于是想探听这个行善人家的情形，可是罗大只告诉他们说他家主人是一家药铺的东家。不久，东家老爷姚思安出来了，看一切齐备了没有。他有40来岁，短粗身材，结实强壮，浓黑的眉毛，眼下微微松垂，没留胡子，头发乌黑，走起来显得年轻沉稳，步伐坚定，身子笔直，显然是武功精深的样子。若出其不意，前后左右有人偷袭，他必然会应付玉如。一脚在前，坚定如钉，后腿向前，微屈而外敞，完全是个自卫的架势，站得4平8稳，万无一失。他向车夫们招呼了一下，一眼看见那个茶缸还空着，便嘱咐罗大，他出门以后要天天和往常一样，茶缸里的茶不许断。罗夫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
哎，老爷真是大善人啊。”
他进去之后，随后出来一个美丽的少妇，一双金莲，纤纤盈握， 乌油油的发髻松松地挽着，身穿一件桃红的短褂子，宽大的袖子镶着三寸宽绿缎子滚边。他跟罗夫们说话洒脱大方，丝毫没有一般少妇的羞怯样子。他问了问车夫们是否喂过了牲口，然后进去不见了。一个年轻的车夫赞叹说，
你们东家老爷真有福气，真是善有善报，你瞧这漂亮的姨太太。
罗大说，
烂掉你的舌头，我们老爷从来没有姨太太，这位姑娘是他的干女儿，还是个寡妇呢。
那个年轻的罗夫嬉皮笑脸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，别的罗夫都笑了。不久走出来一个仆人和几个漂亮的小丫鬟，大概由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的年纪，抱着被褥、包袱、小壶等东西。罗夫们都看呆了，可是再也不敢品头论足随便乱说了。后面跟着一个约莫十三岁的男孩子，罗大告诉他们说，这是小少爷。这样乱哄哄的过了半个钟头，那个将要远行的家族的女眷才走出来。那个美丽的少妇也在中间，她带着两个小姑娘，都穿得很朴素，白羊布的小褂，一个穿绿裤子，一个穿紫裤子，富有之家的千金小姐和丫鬟的分别，只要看态度是否从容雅静，就能容易辨别出来。现在那个少妇拉着两个小姑娘的手，从这一件事情上看，便是罗夫明白那两个小姑娘是千金小姐。所以那个年轻的罗夫抢上前去说，
小姐，坐我的车吧，他们的骡子不好。
大小姐木兰想了想，暗中比较了一下，另一辆的骡子瘦小一点，可是那个罗夫却长得较为和善，而这个年轻罗夫的头上还生着疮呢。其实木兰在选择车辆时不看骡子的好坏，而是取决于罗夫的样子。在人的一生，有些细微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，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。事过境迁之后，回顾其因果关系，却发现其影响之大，殊可惊人。这个年轻的车夫若头上不生疮，而木兰若不坐那另外的那套小骡子的轿车，途中发生的事情就会不一样，而木兰的一生也不同了。在纷乱当中，木兰听见母亲责骂丫鬟银萍，那时银萍在另外一辆车里，因为银萍浓湿脂粉，衣服穿得太鲜艳，在大家面前银萍自然觉得太难为情。青霞是个十九岁的丫鬟，扶着太太上了车，正暗中微笑。暗喜听了主人的话，此行没敢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谁一看都看得出这位太太是一家之主。三十几岁年纪，宽肩膀，方脸盘，微微有点粗壮，说话声音清脆，一副发号施令的腔调。大家都已坐好就要出发了，一个十一岁的小丫鬟名叫乳香，在大门口哭哭啼啼，因为大家都走了，只撇下她和老罗看家，觉得好伤心啊。木兰的父亲向太太说，
你让他也来吧，至少他可以伺候你，装装水烟袋啊。
所以在最后的刹那之间，乳香又爬上了丫鬟的轿车，似乎每个人都已经坐好了。姚太太向丫鬟们喊说，他们要放下车前的竹帘子，不要老是向外探头张望。